列王记上6章20至33节，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是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时候，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直拧80舍克勒，2升鸽子粪直拧50舍克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呢？帮助你是从何尝？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她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们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地奖罚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见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感谢雪莹姊妹为我们读经啊！我们今天呢看的是《列王记下》6章20到33节，这个部分呢就是它分为3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以利沙呢就是劝这个以色列的王啊不要杀这些俘虏，而是给他们好吃好喝啊，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是有神同在，用爱来战胜敌人。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又过了。不知道几年，然后呢，这个亚兰王又上来围困这个撒玛利亚城，然后全城就是有很大的饥荒，通货膨胀，人们呢就是说相互的这个孩子都吃了。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亚兰王啊，他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检讨自己的不敬虔啊、拜假神的罪，反而是责怪先知，而且要追杀先知。好，我们下面一个一个部分来看。看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20节、21节哈，因为以利沙嘛，就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他把这些亚兰人啊，就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不是被神所迷困了，所以眼睛也看不清楚，所以说呢，就是他就把这些人呢，就领到了从多滩领到了撒玛利亚，大概是4个小时车程，有16公里。这个时候呢，他呼求神，神就开了敌人的眼睛啊。这个以色列王一看，哇，瓮中捉鳖呀，这么好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呀，哎，他就问以利沙，他还知道要问以利沙，他说可不可以把这些人都杀了？以利沙呢，在这个的时候呢，就说不要杀他们啊，这个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然后呢，他就叫王呢，就是摆上。 宴席在这些敌人面前，敌人吃喝满足，因为他们也是走了很远的路嘛，吃喝满足就回去了。这里我们就想到这个箴言25:21-22，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个新约罗马书其实也引用到箴言的这句话，然后后面21节还加了一句，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等会儿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的，因为以前何牧师也跟我们讲过，国与国征战，政权与政权征战，那就不可以以我们这个普通所说的什么打左脸啊，把右脸再过去啊什么的，那为什么在这里就是说，反而这个以利沙让以色列王要恩待这些亚兰国的俘虏呢？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亚兰的军队围城，就带来这个很大的饥荒，就是造成当时的这个通货膨胀他说一个驴头值80舍克勒，那个驴啊是不洁净的食物以色列人是不能够 not supposed to eat，但是呢，他们那时候已经到了说80舍克勒是差不多一个人好几年的工资才能买到一个驴头，还有那个鸽子粪。说这鸽子粪不是真正的鸽子粪，它可能是 either 是一种豆荚，或者是一种这个盐的这个替代品就是这个两升，或者还有一种说法是半升这个原文当中说这个鸽子粪都要这个5个舍克勒，也就是一个人好几个月的工资，所以说当时那个通货膨胀是很严重很严重就听说这个委内瑞拉就是这样的，他们说买手指的钱。的分量比你买来的手指还要重就大家就想象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饥荒极大，甚至到了一个要用吃儿女的肉来填饱肚子的情况。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是，就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我自己也是母亲，我也有女儿。如果是我遭遇饥荒的话，我会尽量省下我自己的那一口，我会让我的孩子吃饱。如果到实在不行的话，做母亲的，我甚至我昨天说，我都舍得把我的肉割下来给我的儿女来吃。他在北国的状况怎么会到了要吃儿女的肉呢？而且这个灾害就是说，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他们又去拜金牛犊，所以这个神就是惩罚他们，所以说这个在申命记这个47-57节当中就讲了，神早就预言了这种状况这个比较长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很早的时候神就说，如果你不专心敬畏我，侍奉我的话你的儿女就会被父母亲慢慢吃了，所以 exactly 就是 fulfill 神的这个也不叫预言吧，神的诫命实际上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30-33节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以利沙呢，他是在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家里面，他的家其实是在撒玛利亚，不是在多滩，他跟那个一些的长老同坐，然后呢，王就在愤怒之下因为之前嘛，我刚才忘了说了，就是说这个妇人她的儿子被吃了，另外一个妇人儿子没有吃，那个妇人就是哭求那个王，王穿着这个麻衣，说明呢王也是有一点就是说怜悯百姓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他还把罪归到这个以利沙的头上。我们就想起以前这个，大家还记得以利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干旱3年零6个月，王就看见以利亚就说：“是这个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这边也是这个亚兰王约兰他就把这个全城这个灾荒怪罪于先知以利沙然后他就说我要杀了他，然后他就派一个杀手，这就是人在愤怒之下做出不理智的决定。派一个杀手去抓这个追杀伊丽莎，然后伊丽莎在家中，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喊人家把那个门关起来，不让杀手进门。我们这里也就想到，就是说，当然我们都有一颗为主殉道的心智，但是如果说时候没到，神的话语没有临到你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出去就像我们看到那个新约。这个耶稣也是的，他的时候没有到，他就从那些暴徒当中他就走了。还有这个 保罗啊，他从大马色的城上啊，用人家用绳子把他这个垂下来，他也就走了。所以说，这个我们哪怕是我们有一颗预备殉道的心，这个是神很喜悦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到，神的话语没有临到你啊，你就不用随随便便的出去啊当这个殉道了。就是，然后你看后来那个王，他就是。这个说明说思维也很不成熟，随即呢，那个王就改变了心意，就是说，没有说想要，因为这以利沙这之前施行了许多的拯救的神迹来帮助这个王啊，王后来恢复了理智，就没有再去追杀这个以利沙啊，但是呢，这个王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没有他的思想还没有转过来，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个灾祸，他以前说这个灾祸是从以利沙那里来的。但这个时候呢，他说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啊，我们看了真是觉得哭笑不得啊，真是。他说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啊，就是以这句话结尾。其实后面第七节啊，其实后面的情节接上去，大家就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三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这是国与国，以色列与亚兰之间的征战。那为什么这一次哈，就是不像迦南人，以利沙为什么不让以色列王击杀他们的敌人亚兰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俗话说啊，虎毒不食子。那么为什么北国以色列的妇人为何因为极度的饥荒，就到了这个易子而食，非但易子而食，而且他们很诡诈啊，又失信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啊？第三个问题就是约兰王追杀以利沙。啊，但是我们从他对以利沙所说的话啊，就最后这句话，我刚才强调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王的心态。他又穿着麻衣，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从这种心态，对于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这里有两个称呼啊，一个是在21节啊，这个敌人啊被眼睛迷惑啊，跑到这个城里之后呢，这个王要问先知以利沙问题啊，怎么称呼先知呢？我父
我
王，
父王。
哎，对，他这个称呼表示他对先知的尊重啊，而且他最后也听从了这个先知的劝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带来平安了哈，敌人就不再犯境了哈。那后面有一个称呼在32节哈，你们看这凶手之子，称呼这个以色列王叫凶手之子哈。那他是谁的儿子呢？这个王应该是约兰王啊，那他的父亲就是亚哈啊，所以这就infer 到这个亚哈是凶手哈。亚哈为什么是凶手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些。可以让我们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哈，所以凶手是子哈，这个约兰呢跟他父亲一样的，这个当初的亚哈与以先知为敌啊，甚至这个逼迫先知哈，这个王后要杀先知啊，所以这些呢都带来什么？带来以色列人的灾祸哈，所以这背后都告诉我们哈，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啊？以色列王想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推给先知，推给神啊，但是真正的。原因就像当初的亚哈王一样啊，根子是在他们没有真正转回哈、啊、悔改认识神啊那个原因造成的哈、
好，我们从三个问题哈，思考的啊。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利沙不让以色列王击杀敌人？是因为以利沙是非常顺从神的旨意的哈，神让他怎么样做，他就怎么样做。那这回呢，约兰王也听了以利沙的，那显然神有更好的美意在后面哈。那在这一次，在短短的这个胜利中，就能够看得见顺服就是福气哈。第二个就是说，虎毒不吃子，这个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的残忍啊？那我们觉得还是与悔改还是不悔改，不管是从国王还是从子民哈，都是有原因的哈。那箴言29章第18节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哈。那当人们不顺从王，不顺从神哈，唯一的独一的真神，而且呢，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不悔改，民的放肆，真的是很可怕，而且很残忍哈。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约兰王追杀以利沙，这个我们从约兰王好好的思考了一下哈，他呢实际上首先先对比了一下约兰王和尼尼微王哈，约兰王呢，他是在31节、33节，他也都称呼神以不同的名字来称呼神，但是呢，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是埋怨神。虽然他穿着麻衣，好像有悔改，有悲伤哈，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是在埋怨神，而尼尼微王听到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呢，他是全程悔改，所以真的悔改会带来神的祝福哈。约兰王整个人，我们要总结的话，他就是思想不定哈。他虽然经历了各种神迹，还是不认识真神。他虽然不拜巴利了，但是他也没有放弃金牛犊，所以他还是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也是以利亚在王上问过的以色列民哈，不仅以色列民，包括这个王以色列王哈。那对于我们的提醒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哈。事情顺利还是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反思哈？神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时时的也都是在施恩，也是在管教我们哈。有人来教会呢，就是为了利己啊。我们昨天其实，在教会的主题里面，还有就是说自私还是不自私哈？因为一切神是要把我们的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义，这个要彻底除去。但是呢，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神这个赐福、赐生命的源头为中心呢？我们是不是遇见了挫折就会放弃哈？甚至呢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有得罪神？在得罪人的时候有没有得罪神？有这些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我们是会离开赐福、赐生命的源泉呢，还是会？就轻易放弃哈，那我们最后总结的用一句也是神的话哈，就是在患难中哈，罗马书5章3到5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这都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因为患难生了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我是想补充一句经文啊，这个是在诗篇32篇的6到7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气馁和倾角的时候祷告你，带水泛滥的时候，便不能到他哪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便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好，谢谢美传道，谢谢雷青的分享啊。我们看这个约兰王的心态哈，当这个妇人出来呼求王的帮助的时候，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啊？”所以他知道哈，这一切最后的原因是神，但是呢，他又心中去埋怨神啊，他并没有真正去转向神啊，谦卑悔改，然后呼求神的拯救啊。你看到后来他主动去找先知的时候，虽然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埋怨的心态，但他一旦来到先知面前，第7章就开始有转机了哈。这个围城的这个围困就被解除，然后他没有吃的就变成哦吃不过来哈，那么多的东西哈。然后呢，他对这个手下的人说：“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线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这个就是。他心里真实的心态的表达哈，他见到伊丽莎，他不敢讲了啊，但是在背后的时候，哇，这种凶狠的这种的口吻哈，啊，要杀了他，觉得这个问题都是他造成的哈，就像当初他爸爸一样啊，以神的先知为仇敌，这是他心中真实的想法。他真正见到这个伊丽莎的时候，33节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这句话呢，可以对照这个约伯记的2段的经文啊。约伯遭灾的时候，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当他这个所有的都没有，健康也失去的时候，他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啊。”
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兰王的前半句讲的没有错哦，灾祸是从神那里来，神若不允许哈，亚兰军是不会来攻击他们的哈，也会保守他们，不至于落到这样一种痛苦的状况当中。但神用这样的事情击打他们，是让他们悔改。他们民间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说明他们已经拜偶像到了一个地步，使他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啊！拜偶像拜巴利的时候，他们就是以儿女献祭的呀。如果长期的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当中啊，刚才有一些从国内来的姊妹们就分享哈，国内虽然没有到这种地步，但是这种文化的这种道德的这种的堕落，非常的明显啊，这个。刚刚几十年的时间，离我们小的时候哈，这种儿女对父母的孝敬已经几乎是荡然无存了哈。年轻人不尊重老人家呀，这个做事以自我为中心呢，完全想的都是自己呀哈，这种已经很明显的哈，哪怕是这个不认识神，你看到这种社会的现状哈，也是觉得非常的可悲可怜。如果照这个下，成这种的趋势下去的话，就是到一种人吃人、人杀人的一种的悲惨的境地，对不对？所以，当神如果不阻止这种的，不介入的话，人自我就会走向这个自我毁灭啊，人的这种的天然的这种的倾向，罪，这就是罪到了造成的结局。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一句话哈，虽然可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把这句话展开。但这真正是讲出人的这个真实的状况啊！如果人不肯悔改，除去罪，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话，最后的结局就是自我毁灭。所以以色列人哈，他们不悔改，到真神的面前哈，拜假神，造成这种的道德的堕落，民间的这种的惨境、悲惨的境况哈，看到以后想到的应该是回转哈。真正的除去他们当中的罪，归向神，这才是唯一的出路，而不是自相残杀，不是杀害先知哈，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哈。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哈，从约兰王的这种的反面的见解哈，学习哈，效法这个约伯的榜样。虽然约伯当时也不知道啊，原因是什么哈，背后的原因我们不一定清楚。如果我们今天遇到这种的困境哈，不一定啊，像约兰王这样，真的是他犯罪了啊，也可能像约伯一样，就是神把他放在试炼当中，要显出上帝的奇妙的作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不能离弃神啊。约兰是埋怨神啊，甚至要杀神的先知，但是约伯是投靠神啊，即使是有问题，也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啊，依靠神啊，神就你看结局就不一样啊。
对于这三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想到，大家还记得上一次那个亚兰军就到多坦城去抓这个以利沙，我们会觉得这个亚兰军怎么会如入无人之境啊？就说，然后他又马上能十几公里的路，马上赶到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你想想看，其实是不符合正常的这个常理的。所以说，可见当时北国因为拜假神，他的军力弱到什么样的地步了？所以说，神在这里呢，实际上是有恩典，然后他施行一个神迹，这个跟新约一样，就是恩待你的敌人。但是神呢，实际上也是给北国的人民一个喘息的机会啊，就是说，一方面在亚兰人面前啊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一方面呢，就是给这个北国的百姓，你们想，如果他把这些俘虏就击杀了，然后那北国肯定亚兰肯定不罢休啊，肯定派更多的军队啊。他们当时的兵力已经这么弱了，北国怎么能还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所以说，神用一顿饭就迎来了这个和亚兰的这个和平啊，实际上是也是对北国施以怜悯，然后呢，其实是在让这个悖逆的百姓啊，在神的管教面前，就是说。如果是有聪明的，应该发现，就是说，神能够用10万的天兵天将，然后呢，神也用一顿饭就能够来解决掉亚兰，你们还不来回归向神，还在那里玩梗悖逆，啊，这个真的是，我如果是有脑子的百姓，我真的是无地自容啊！你就是你求来求去求错了，找错了 早晨金牛犊了，是吧？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看见跟牧师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拜巴利啊，拜这个雅斯他录，所以说他们的属灵状况已经低落到真的是跟犯罪是一样的，所以说真的是人一离开耶和华神，就会滑向这个深渊啊。换到我们今天也是。那个在过去的4年啊，那个人随意的堕胎啊，甚至我记得加州吧，好像是有一项规定，你婴孩出生了28天之内，你还可以把这个婴儿终结生命的。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表面上看是人权遭到了这个肆意的践踏，但是背后其实是属灵的征战啊，实际上是魔鬼撒旦啊向这个神在挑战。如果说我们基督徒不站起来啊，来向这些堕胎诊所。就是真的要把这些都关闭掉，我们要起来为神征战的。哎，中国近代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个生下来的女婴都能被摁死在马桶里面，直到有一个外国的女传教士来所建立了孤儿院，否则中国还在那个愚昧当中。所以说，人不认识真神，多么残忍、多么违反人伦的事情都会发生。然后第三个问题，这个很巧的，我们刚才的文坤姊妹和牧师，哎，真的叫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个重复的部分我就不多介绍了啊。文坤姊妹选用的是最后的是约伯记42:5的一句话：“我从前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就是神呐、啊，就是说我们都是从别人口中啊，因为人家的传福音我们听到的。所以说，真的是我们不可以去停止传。就像牧师说的，你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能遇上一个得了大麻风的乃曼，是吧？然后我们信了神的，我们要把神作为我们的 first priority，也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 Lord，是我们的 Master，可以把神当做神灯的。这个约兰王他就是把神当做神灯，需要的时候，哎，伊丽莎呀，你去求神呀，让打败那个亚兰的大军啊。不需要的时候，我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我何必再要仰望呢？这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们都知道他是心思两意的人，那我们今天不可以呀，我们不可以把神当做神灯，神不是你的奴隶，神是你的主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大家都能做神的忠心的仆人和使女。
我就是 echo 一下大家所说的话，对，我觉得，雷青姐妹刚才分享的非常好，就是说，罗马福音5:4-5，就是，有困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以不至于羞愧嘛。这也是我以前最喜欢的一个经文，就是有压力的时候呢，就会脑子就会转到这个经文，就让我想到。就是钻石啊，钻石它是什么做成的？是沙子做成的。那在做钻石的这个过程中呢，是沙子要经历很强的这样的压力，把沙子压成钻石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钻石，基督徒都是钻石。那我们的生命里自然就是这些苦难就像沙子一样我们不用害怕，就是沙子一粒一粒滴起来，我们最后成圣。进入天国之前呢，是会成为钻石的，所以不要怕苦难，苦难是有的，但是是为我们而好的。刚才也 echo 就是和牧师说的，就是约伯的故事，撒旦说我可不可以去引诱你的仆人吧？约伯他是敬畏你，因为你给他这个钱啊什么的，孩子啊。你的羊啊，还是牛啊什么的，所以他才敬畏你。当我把这些都拿走的话，看他还敬畏不敬畏你啊？撒旦是这么跟神说的，但是神就同意了，说 OK，你去吧。所以呢，就是发生约伯一系列的这些牛啊、羊啊、孩子啊都没有了。就是在最后你会看到神给约伯的神给约伯的更多就是神给我们降惩罚的。时候，然后后来再补偿我们的时候，有可能不是在今生，有可能是在永生来给我们这样一个补偿。
我们从这三个事件，其实会注意到亚兰王以色列王约兰是一个重点人物。总而言之，约兰他不认识神，不要讲不敬畏神了，他 最后是怪罪于以利沙，怪罪于耶和华神。这让我们看见一个君王也好，一个平民百姓也好，真的是要从心里面要认识这个至高神，要敬畏神，我们才不至于做错很多事情。这三件事情都看出了月亮王他是没有心中无神的，不认识神，只拜偶像，而且带领百姓拜偶像，这导致饥荒，导致这么惨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真的要敬畏神。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好，今天我们请Gabriel 弟兄胡弟兄要跟我们分享这个读经心得把时间交给胡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的名字就在屏幕上，叫 Gilbert 胡，我现在住在 Virginia Ashburn，信主呢已经刚刚十几年吧，大概是24年，应该是24年，来到我们这个陈更的聚会，刚开始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就是在某一天，具体哪天我忘了，我就每天都回到了。然后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列王记呢，它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什么要读它的历史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让我们不要亲身去经历，再去得着什么，再去悔改，再去让我们直接看到这些王有好王。有坏王，好王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坏王呢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是已经让我们看到很清楚的这个结果，用不着我们再去亲身去经历，再去拜假神，再去淫乱了，这些过犯，有这些错误的行为而受到审判，而且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呢。将来某一天，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要因着我们的行为而受审判。
好，今天的经文对我们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哈，有好消息要与人分享哈，如果留着不讲啊，这是罪了哈。学习哈，从今天开始来背诵这一节的经文哈，是在列王记下7章9节哈，我们一起来。列王记
列王
下
下
七
章
九
节，
那
时
彼
此
说，
我们
所
做
的
不
好，今日
是
有
好
消息
的
日
子，
我们竟不
做
声，
若等
到
天
亮，
必
临
到
我
们
来
到
来吧，
我们
与王
家
报
信
去。
列
王
记
下
七章九节。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每一天将你的经文、你的经句、你的精髓来赐给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就开了，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主啊，让我们带着你的话语，带着你宝贵的应许，来过每一天在世上短暂的寄居的生活，让我们在这世上有限的年日里面来做盐做光，来彰显主的荣耀，来。每一天都来敬畏你，过一个敬虔和敬畏的生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